《浪漫沧桑》第24集。事情本来不大，部队开小差的情况常有，革命本来属于自觉自愿，不能强求，走就走吧，意志不坚定的人滚蛋，革命队伍才能更纯洁。事情报到冷长水那里，他硬着头皮去找副政委汪默涵汇报。现在这个让他一贯瞧不起的人竟然成了他的上级，他一时还不习惯。汪默涵淡淡地说，人都已经跑了，让剧社领导写个检讨就是了。他认为事情不会那么简单，抗敌剧社成立时间不长，人员成分复杂，问题成堆，他怀疑背后有阶级敌人煽动，应予深挖，不能放过一点嫌疑。于是他带上两个人去了剧社。剧社的政治教导员刘沧海不承认背后有什么阶级敌人指使，认为辩解者、逃跑者只是个人思想觉悟和政治品质有问题，剧社只是在人员的管理教育上有漏洞，言谈之中对冷待主任不尊重，甚至还顶撞了他几句。剧社的人里面，他最反感的就是这个刘沧海。此人是北平来的大学生，自认为比别人多读几年书，一贯高谈阔论，目中无人，作风散漫。回头他让保卫科派人私底下调查刘沧海，发现他时常散布错误消极言论，瞧不起工农干部，认为抗战应主要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正规军，八路军这点力量根本不行。冷长水决定拿刘沧海开刀祭旗，重新树立自己的威望。当天晚上，他来到军政委员会主席兼军分区政委康挺的住处，向他汇报有关情况。康挺初来乍到，情况不熟，很希望有人来找他汇报工作。冷长水一开始拿不准康挺的态度，担心他不支持自己，而没想到康挺非常感兴趣，反复问剧社的情况，最后拉开抽屉，拿出两本延安出版的《解放》杂志，说：长水同志，你仔细看一下康生同志的文章就明白了。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文章题目为《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土匪》，里面讲到托洛茨基派原是苏共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，他们妄图分裂苏共。几年前斯大林曾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斗争，极大地纯洁了苏联共产党。现在中国国内，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有一大批托派，他们秘密接受日寇津贴，其实质就是汉奸、特务、人民公敌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文章很长，冷长水花半夜时间读了两遍，愈发感到刘沧海是不是托派呢？康挺让他认真读这篇文章，用意不就是要他揪出大洋山的脱匪吗？他兴奋得一夜没睡，第二天就带上保卫科的人到了剧社，二话不说就把刘沧海抓了起来，关到远离司令部的一个僻静的小院里。冷长水亲自审讯，一开始刘沧海百般抵赖，死活不说，而且还张口骂人，后来迫不得已给他用刑，吊到屋梁上，他认了，承认自己是脱匪。康挺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，当年在鄂豫皖苏区他就参加过苏反，有过丰富的内部锄奸经验，他要冷长水一不做二不休，一查到底，挖出更多的脱匪，以便彻底的纯洁大洋山的革命队伍。有了这个尚方宝剑，冷长水工作干劲高涨，接连三天加大力度审讯刘沧海，灌辣椒水、摇电话机、过电等手段都使上了。刘沧海接连供出十多个人，这些人有剧社的，有主力部队的， 也有和他来往密切的地方干部。第四天夜里，刘沧海一口气儿没上来，死了。冷长水最希望他咬出一个人来，但他至死都没有供出那个人。无论审讯者怎么提醒，怎么开导，他就是不提那人的名字。那个人就是剧社的台柱子安若。安若是龙城的女学生，其父是龙城有名的富商，他能歌善舞，相貌出众，暗地里打他主意的人很多。冷长水最早曾经设想把他介绍给江山。江山是一号人物，前妻被敌人杀害后一直单身，现在根据地壮大了，不那么东奔西跑了，为了革命事业需要有个人照顾他的生活。加之江母整天嚷嚷给儿子找儿媳妇，影响很不好，早点解决江山个人问题也是作为副手的冷长水的责任。但是江山一口否决了他，他说革命不成功，我不成家。既然江山不同意，那么他就可以放心地追求安若了。他是副司令，在根据地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呼风唤雨的人物，而且长相不赖，能文能武，他以为只要自己提出来，安若一定会痛快地答应。春天里，他把想法透露给剧社政治教导员刘沧海，刘沧海给安若捎去一封他的亲笔信，可万万没想到第二天安若把信给退了回来，而且明确提出自己年龄还小，暂时不想谈恋爱。他追求安若失败的消息不胫而走，这让他脸上很是无光，好长一段时间没再去剧社看节目。而更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，居然刘沧海和安若好上了，据说早就好上了。现在刘沧海已死，他没了对手，他希望把安若牵扯进来。他不相信他是什么脱匪，他家里不缺钱，他不可能秘密接受日寇的津贴。但既然把他扯进来，他就有了拯救他的机会。一旦把他救出苦海，还他清白，那么他成为了他的人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刘沧海咬出十几个人，唯独没咬他。那小子还算有情有义。不过他并不担心，因为有后头这十几个嫌疑人，总有把他扯出来的线索。冷长水把十几个人的名单拿给康挺，康挺相信了，这里确实有大批暗藏的脱匪，这还了得呀。他当即决定务必一查到底，不放过任何一个钻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。他对冷长水说，由你具体负责此项工作，有情况直接向我报告。速脱事件越搞越大，使一些人对脱派产生了神秘感和恐惧感，一时风声鹤唳。汪默涵找江山反映，江山坐不住了，把冷长水叫来，赶紧让他停下来。冷长水说，停下来可以，得报告康主席，因为是他亲自抓的。江山去见康挺，康挺摘下眼镜把玩了几下又戴上，口气颇为严肃地说，江山同志，我告诉你，速脱是中央的指示，康生同志坚决支持。既然是中央的指示，省委也清楚，那江山还能说什么呢？他只得默默地退了出来。和冷长水的想法差不多，康挺也想借速脱立威。他是南方人，参加过长征，是个老资格，不久前才从延安单枪匹马赶来任职。他感到自己在大洋山没有根基，手下连一个嫡系都没有。尽管他来之后，江山很尊重他，笑呵呵地表态说，我多年来孤军奋战，早就盼着党派人来领导我们了。 康挺同志来了，我很高兴，绝对言听计从，配合工作，当好助手。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，最典型的就是在任用干部上，他一个人说了算，比如三团团长的人选，他建议让罗金堂来干。康挺经过多方了解，得知罗金堂草莽习气严重，经常打骂部下，甚至还有调戏妇女的恶劣行径，建议让他先当副团长。罗金堂听说让他当副团长，坚决不干，口出狂言，说宁为鸡口，不为牛后，他宁可当营长当连长，也不当这个有名无实的副团长。冷长水把罗金堂的这些话汇报给康挺，康挺脸都气歪了，说这哪是共产党的干部，太不像话，就凭这个也不能让他当这个团长。他提出让罗金堂离开主力部队，发配到地方上安排一个职务。可江山坚决不干，说这么多年我打仗主要就是靠罗金堂，你撵他走可惜了一个人才啊，军分区以后指望谁打仗啊。康挺不相信军分区离了他就玩不转了，能打仗的人才还不有的是啊。但最后还是江山拍板，硬生生让那个罗金堂当了三团的团长。而更难堪的是，军分区党委班子成员没有一个人支持他。为这事儿，康挺十分窝火，他认为江山、汪默涵这些本地人不讲原则，嘴上一套心里一套，根本没把他这个大洋山新上任的一把手放在眼里，决计找个时机大力整顿一下。眼下速脱就是最好的时机，抓了十几个人之后，康挺发现江山、汪默涵这些本地干部明显的尊重甚至敬畏他了，他要的就是这么个效果。冷长水按照康挺的指示对那十几个嫌疑犯加紧审讯，他们扛不住肉刑，纷纷招供自己是脱匪，而且又咬出了一批人。终于冷长水拿到了一个结果，剧社的一个嫌疑人供出了安若。安若被客客气气地请来了，这个女人真是美丽，她一来到这个弥漫血腥气息的院子，仿佛带来一股春风，立即让人感到神清气爽。冷长水亲自和她谈话，明确告诉她刘沧海是脱匪，是暗藏的汉奸日伪特务，她自己都承认了，并且拿出她按了手印的供状给她看。他冷冷地看着，一言不发。冷长水提出希望他和阶级敌人刘沧海划清界限，他还是一言不发。冷长水说有人咬了你小安，你很危险，但是我愿意挽救你，因为我是爱你的。听到隔壁传来的惨叫声，安若的小脸一阵白一阵红，却仍是久久不语。冷长水不好色，他只是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。以前忙于战斗，他没有时间谈恋爱，这个女人是他的初恋，他很在乎她。现在他深陷命运的泥潭，性命危在旦夕，只要他点点头，他可以把对他不利的那张供状撕毁，他就能一根汗毛都不少地走出这个院子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他还是久久不语，冷长水只能告诉他刘沧海已经畏罪自杀，以便让他死了这条心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失神地捂住突然张大的嘴巴，眼睛里射出冰冷似铁的寒光。过了许久许久，他微微招手示意冷长水靠近他，再靠近他，他仿佛被他施了魔法似的，一步步一点点靠近他。 他踮起脚尖，身体前倾，小巧的嘴巴伸向他的耳边，温热馨香的气息令他如入梦幻天堂。只听他小声说道，
姓冷的，你才是脱匪。
冷长水只是微微一愣，似乎还沉浸在如梦似幻的美妙感觉之中，对他的咒骂并没有太在意。突然他伸嘴巴一口咬住了他的左耳，刺痛之下他一躲闪，小半个耳朵被他咬了下来，他一声惨叫。他扑的一声吐出一滩连肉带血的东西，哈哈大笑，那样子像一个可怖的女魔鬼。冷长水捂住受伤的耳朵，连连呻吟，腥腻腻黏糊糊的液体流进他的脖子。他知道这女人做不成他的革命伴侣了，于是他高喊道，
疯了，这女人疯了，快来人呐。
两个保卫人员冲进来摁住了他。安若死了之后，两只美丽的大眼睛一直大睁着，长长的睫毛下透出悠悠的冷光。冷长水夺过来看了看他的尸体，颇有些难过地说，
小安，你可不要怪我呀，我给过你机会的，是你没抓住。
他伸出手颤抖着手指帮他合上了眼皮。安若死了，冷长水的初恋宣告终结。现在他不再考虑个人问题，他骑虎难下，已经没了退路，只能把速脱进行到底。被抓进来的20多个嫌疑人都咬出了别人，唯有安若至死没有供出一个人。冷长水原打算从他嘴里挖出另外一个人物，这个人物更关键更重要，而这个人就是李兰珍。在冷长水眼里，最有可能是脱匪的非李兰珍莫属。这个女人来路不明，家庭背景极其复杂，其父对共产党犯下过滔天罪行，如今是个大汉奸，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人放心呢？抓住他就会扯出一串，而第一个倒霉的毫无疑问是汪默涵。他一手把李兰珍带出来，虽为我党高级干部，但行迹可疑，尤其是他处处与冷长水过不去，把他弄进来，他就是有八张嘴也说不清啊。除汪默涵之外，罗金堂最让冷长水反感，这个光头屠夫仗着打过几个仗，从不把他这个副司令放在眼里，真后悔前些年在大槐树没有敲掉他的命根子。因为前年罗金堂私自放走申之健，李兰珍对他颇有好感。自从担任司令部驻地播音员之后，他三天两头在大喇叭里讴歌夸赞罗金堂和他的三大队。冷长水一听到这个就皱眉头。说起来，冷长水对江山也是一肚子意见。他从参加革命起就亦步亦趋地跟着江山，二人按说关系最亲近，却不知怎么搞的，江山后来胳膊肘往外拐，一味地重用罗金堂，听不进他的意见。如果借机扳倒江山，他取而代之的话，那便是最好的解决了。想到这儿，冷长水受伤的耳朵不那么疼了。李兰珍和安若当年是一个学校的校友，同级不同班，因为这层关系，二人平素交往不少。安若如果把李兰珍咬出来，那是顺理成章，别人不信也得信。然而他的计划落空了，不过他倒不担心，正像他不担心刘沧海死前没有咬出安若一样，李兰珍落网是迟早的事儿。